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音如，在这问候你喜乐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这是一个分享生命故事的园地。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栽种爱和希望。我更是盼望云彩飞扬这个园地可以陪伴你走过生命里的春夏秋冬。也许此刻我们正在烦恼一些难题，可是透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生命里有无限的可能，有改变的希望，而且呢，这份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的。今天音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陈丽珍，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她形容自己改变以前跟改变以后是天壤之别。从前他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工作赚钱，而且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现在他却认为最美的事情就是去帮助别人生命成长，生命改变。从前他不相信真爱，又历经婚姻破裂。现在他不只跟丈夫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婚姻，而且夫妻俩呢一起投入教会，参与了很多慈善公益。从前他是一个很自傲，只信靠自己，认为自己的决定才是对的人。现在他却能够谦卑地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改变。从以前到现在，陈丽珍是判若两人。到底是什么样奇妙的能力来帮助他生命得改变呢？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丽珍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丽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珍，很开心可以跟各位分享我的生命的故事。
请丽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啦，还有你的家庭跟你的生活，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认识你。
好，我现在在台北四方教会是执事。那我的家庭呢，其实很单纯，我跟先生然后两个孩子一块住。那我们全家就在教会里面，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有参加教会的活动跟服事，那平常也是有的。我现在目前有两个孩子，两个都是女生。
所以你现在大部分的生活时间，一部分就是要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
是
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你的家庭。
对，
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要在教会当中做执事，
是
承担教会的工作。
是，
你刚才有提到说你跟先生两个人都在教会服事，
是
这个服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事啊？
例如说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活动，我们就会参加这样子，而且我们很热爱这样子的服事教会，服事人。在一般的世界里面来讲，人跟人其实是最复杂的，可是来到了教会却不是。我们在里面是这样子多的爱，那个爱不是出于人的爱，因为人的爱总是会有限，这是属天的爱，就是来自于天父给你的那个爱，使我自己内心能够那么充满，然后去爱别人，那种踏实感是不一样的，可以使你在任何手中的工作你都是这样子的愿意去付出。所以这个教会的服事工作对我们来讲是越服事越有力量越有爱的，不但是对别人的一个帮助，对自己也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跟历练，非常的好。
你刚刚一直谈到爱这个部分，而且是说是属天的爱，
是
哇，我的感觉就是丽珍，你跟你的丈夫，我觉得你们全家就是被爱充满耶，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被爱充满吗？
哦，不不不不，当我真正的认识主了之后，我才发现这个爱的来源一定要向我们的神来支取，而不是用我们自己肉体人家所谓的、哦、浪漫爱情、啊、或者说家人之间的这样子的爱。我们家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家是不太去聚会的基督徒，然后吃饭的时候要祷告，这是一个仪式，这是一个应该的习惯。不认识这位神，也不知道他在我们家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爸其实是一位控制力很强，然后个性比较急躁、然后比较强悍的一个父亲，所以他对我们其实是威严式的教育的管理方式。他只要是在我们的中间出现的时候，哇，我们三个小孩就是皮绷很紧，很怕随时做错事说错话然后会被打这样子。然后我爸也很喜欢动手打我们，当然不到暴力那个程度啦。
爸爸会动手打你们通常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时候？
笨，动作慢。
笨跟动作慢，就是说他的指令出来你们没有马上反应，是不是？
是，然后有些事情应该主动要去解决的，但是没有，我回到家看到这个也乱那个乱，然后这个没有做，功课没写完，好，来来来来来，三个小孩都来到我面前，然后拿棍子
就马上加法伺候。
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害怕我的父亲的。我们也会觉得说啊，这位神其实离我们好远哦，我们也不认识他，祷告真的有意义吗？只是说一定要祷告，就是吃饭之前，就是这样子而已。我爸有时候会用那个圣经的话威胁跟教训孩子，例如说哦，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不乖乖的话，我跟你讲哦，耶稣会处罚你，你这样以后哦，你就没有办法去天堂这一类的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很讨厌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一些东西。如果说你好，如果你真的你是一个这么有就是好的人，其实你不用用这些话语来管教我们，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被你所影响了。所以我非常讨厌有关于这样子宗教威胁的话语。
那当时候爸爸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国小二年级就已经离家出走离开我们了。在她之前呢，我也常常看到我父母亲常常在争吵，然后有时候我父亲也会对我母亲出手，这个是比较少的部分。说我父亲比较暴力一点，但是他其实里面有一颗需要爱的心。那我母亲是比较闷的人，她不愿意把自己的爱向他敞开，
比较压抑，是不
是？
是
是，所以他们两个是没有办法得到真的完全心灵的沟通，各有各把自己心门关起来的地方。所以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呢，我母亲就离家出走离开我们，从此以后就没有回来了。
妈妈那时候的离开对你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弟弟妹妹我是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比我更小，我妹妹小四岁，弟弟小七岁，影响最重的就是我。因为在整个成长背景呢，我是非常需要母亲与我在一起的，因为我是长女。对，不管是我的我面对那个青少年期，或者说在小时候每次真的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唱母亲真伟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是故意哭，但是我听到那个歌我就觉得我没有对象可以唱。还有在六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因为跟我同学坐在我隔壁，因为跟我吵架，他拿东西丢我，就放了一句，他跟我讲说，你这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哦，我的心真的是碎了，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是非常伤人的事情。对，
是、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有爸爸妈妈的爱，
是
真的是缺一不可的，每一个都非常的重要。
是，
那后来妈妈就这样子离开了，消失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你怎么去面对爸爸？你会不会觉得说爸爸都是你，所以妈妈今天才会消失之类的？你那时候怎么面对你的父亲？
那个时候其实我不会怎么就是想这么多，因为可能那时候想说啊，生活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过吧，反正大人有他们的事情，然后我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是很认命的，
很认命
去面对。
是是是是，但是我还是会渴望说在家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母亲那个爱的喂养，因为我奶奶在我们身边，她代替了我们母亲爱我们，还有所有的家事啊，对，照顾我们的责任，所有就是我奶奶一肩扛起。
所以奶奶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很温柔而且很传统的一个女性，到现在她是我们家里的宝贝，她一生就是在我们的家中这样子照顾她每一个小孩。
奶奶像不像是你们跟父亲之间的那个润滑剂啊？
没错，他就是这样，就是有满满的爱这样子。然后我们父亲是比较严厉的角色啊，他就会来抱抱我们这样子，对，然后擦干我们的眼泪，然后跟我们讲故事、讲笑话，带我们出去玩这样。
当母亲离开之后，爸爸有没有试着去找妈妈？
没有，因为其实我妈妈跑出去已经是大概有三四次的经历，我爸爸就在我面前讲说，这次我不去找了。
就让他自己回来，是不是？
对，我真的下定决心，我不去找了。我爸就这样说。
是，但妈妈一走了之之后，大概过了多少年，你们再一次看到他？
哦，这是他就是完全消失了。直到了我国二的时候，他跟我爸联络上。那我爸那时候还他们约在咖啡厅，我爸还满心盼望说啊，他回来找我是不是要跟我复合，要回他这个家里面来？哦，太开心了，因为我爸一直是守着一个人守身如玉这样子，自己单身的生活，带着这个三个孩子。我妈的出现对他来讲就是激励，就是盼望，他就渴望的能够复合。结果呢，我妈妈是跟他提出离婚。
那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你谈到说爸爸对你们这么严格，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方式，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个性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家中我长女就是或是长子是最容易去感染到，就是遗传到父亲的那个个性的。我就是长女，所以父亲的个性在我身上是最多显明的地方。连我妹自己都说，你最像老爸了，你不要说你老爸，你自己也是一样。我的个性也是非常的急躁，对，然后个性也是很冲动，比较情绪化的人，然后也是那种比较偏军事教育的人，在以后我的表现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父亲对我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我在那个国小的时候，直到国中，一直都是被学校霸凌的一个对象。我个性比较闷，话不多，不喜欢交朋友，永远就是人家给我一个称号叫做天边一匹狼，因为我是坐在最后面的高个儿，都不讲话。有时候老师跟我都不熟，连名字叫什么他都还看一下名单座位表说啊，原来那个是谁谁谁这样子。对我来讲，我四周围都没有跟我一个心灵互动的人，全部都是我的敌人。我要小心这个，我要小心那个，好，我要小心老师，我要小心我的同学。我其实这完全没有任何说话对象，那我弟弟妹妹根本就是跟我年龄差很多，听不懂。久而久之之后，我就会封闭自己。是直到了国二，我才开始有转变的。我国中一年级已经被霸凌到一个极点了。我们班上有个很厉害的领头的，但他很有能力，然后讲话也很强势。他会组队嘛，
就是女生的小圈圈，
对，小圈圈，对，他就是说，哎，那你们大家不要跟他好。我已经到霸凌到一个程度了。后来我们有个转学生，像小胎妹那样子，染金头发啊，书包剪丝啊，裙子超短这样子，他坐我前面，那因为常跟我借东西，哎，两个变得感情非常好。然后我就决定了，我今天如果不被人家欺负的话，我就得欺负别人。于是我就开始转变，我那个心中整个叛逆的火就起来了。从那个开始，我就是一个大家看到眼中就是很强很会讲话的女生，完全都不一样了。我也是那时候开始蹲在厕所抽烟，变成不良少女。
抽了多久呢？
哦，后来抽了12年。
抽了十二年，
到出社会还是在吸烟，对，
是，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一定是把烟给戒掉了。
哦，当然当然，
现在的生活跟以前真是天壤之别了，完全不一样的了。
是，
那么出了社会之后呢？
出了社会，因为我父亲后来的事业失败，有被追债的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不要当一个平凡人，老是被欺负。如果我要选择不要被欺负，我就要比别人更强。哪一个工作职务离老板最近，我就要去那个职务上面工作。
哇，你好努力哦。
我非常的努力，我比一般人花更多的时间。大家下班了，我会用下班的时间去开始看我哪里有不足的，例如说英文能力还是什么能力，行销能力，我会再去后补。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出发点是不对的，就是我一定要把旁边的人挤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战争啊，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对对对，
就跟你拼到底。
对，我就是不打算当一个小小的平凡人。我的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我前夫的公司里面工作。 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有拍一些，就是有兼差接案子拍一些平面的一个广告。
就跟他恋爱了。
是。
那你大概跟他认识多久之后决定要跟他结婚呢？
很快，才一年。我前夫是一个很有能力然后很有势力的一个男人，背景比较不单纯，他对我很好，对我很温柔，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样一个男人肩膀是很可靠的，我就很倾心的跟他在一起。
你们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至于说你后来发现你没有办法持续再投入这段婚姻呢？
那时候我们结婚之后呢，他觉得说这个经纪公司后来我不想做了，也不是我的兴趣，我要回到南投。他是在做砂石行业的，那砂石行业是非常的龙蛇混杂的，在那边有很多工人，然后他也必须去应酬，不断的应酬，然后喝酒啊，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在这边很不习惯，我要到台北那边去发展，所以我就到台北去。他说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应允我自己来台北这边上班啊，来这边发展。就两个人因为相处的时间少，见面时机会少，隔阂就越来越大。见面好像是两个陌生人，我们不知道要谈什么话题，讲到后来连情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到后来就决定，我们就是很和平的协议我们离婚。
你是几岁的时候进入婚姻啊？
也是24岁的时候。
丽珍，您当时候第一段婚姻大概维持多久呢？
7到8年左右。
大概7到8年、嗯、所以你就决定斩断了、嗯。那你就带着女儿独自的在台北过生活。
是。
会不会很辛苦啊，一个单亲的母亲要照顾孩子、嗯、然后你要工作，然后你刚刚又说你工作这么拼命。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就带我们妹妹回到台北我爸爸家住。对。然后刚好我爸爸也好疼她。白天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跟阿祖啊阿公啊这样在一起，我下班回来就会带他们出去吃饭走一走，所以这生活上其实是还好的，
幸好还有爸爸在。还有爸爸可以来帮助你，不然一个单亲母亲蜡烛太多头烧了，
对，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负荷。那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一段你现在这么幸福的婚姻？
嗯，
因为我觉得谈到这个第二次婚姻哦，蛮多的人哦，因着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然后生命里面的那个伤痛，会害怕再进入婚姻里面。
是，
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个过程？后来怎么跟先生认识啊？
哦，我跟我先生一样是在内湖的科技公司，我们是同事。啊，那时候其实我是负责业务，他负责研发，所以两个是工作内容是非常不一样的，也很少碰面，他很少讲话。对，然后我们这种属于业务个性的人就很喜欢跟这个聊跟那个聊这样子，然后交友广泛，对于这种比较常进人这种个性的人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因为我常常加班，所以我那时候靠的工具是 MSN， 因为他也常加班，所以他就开始跟我用 MSN 去联络这样子，然后讲一讲讲一讲，越讲越熟越讲越熟，然后我们就怎么关系越来越好，那时候就有点情愫发生了，直到后来他开口约我出去，有过几次的约会，感情才慢慢培养出来，然后后来就决定说我们可以交往看看。但是我跟他讲说，其实我有一个女儿，那是你不知道的，好，你能不能接受？他想了3天他还说 OK，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思考的人，跟我这种冲动感情用事完全不一样。之后我们就同居了。因为我很想逃离我的家庭，我们家其实是很小的，父亲跟奶奶他们就是夜猫子，他们的生活是跟我是不搭嘎的。
奶奶是夜猫子啊？
对呀、啊，很特别。
你听到真的是蛮惊讶的。
就可能12点会看一些政论节目的重播，那你知道他们非常的吵，所以对于我明天要早起的人，然后我又是浅眠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在外面电视声音这么大声，
就是因着生活习惯的不同，你很难去适应跟融入，所以你想要搬离开家。
对，我好想要自己的一个世界这样子。然后我的先生也是，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老师，他也不想要那样的生活，他想说他自己年纪大应该出来独立，不应该一直在住在家里面，所以他从以前就一直这样的想法。于是我们想说好，我们就开始同居的生活。女儿住在我爸爸家，那时候是幼稚园的时候、
哦、幼稚园
还没有入学，直到了后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时候上国小了，应该带她去认识这个叔叔。 就他们关系也不错，然后我现在这位先生呢，他对小孩的方式也是非常温柔和耐心的，所以他们一直到现在感情都很好。
您跟您的先生大概同居了多久，你们决定再次进入婚姻呢？
六年。本来我决定不要再踏进婚姻的，就这样子过。那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那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个特别的事情哈。
好，
那你刚才有谈到说，其实你不想再进入婚姻，为什么呢？
嗯，那时候对我来讲，婚姻不代表什么，就是你可以结婚，你也可以随时离婚。所以这个婚姻其实，如果是这么好方便解决的事情的话，那干脆就不要大费周章来结婚啦，那何必就是被这张纸所绑住？所以我那时候不觉得婚姻很重要，而且同居的生活这样也很好啊，为什么非得结婚不可？
先生呢，他想法也跟你一样吗？
他说其实没差，因为我已经把你当做我自己老婆了，所以其实有没有结婚也没有差。对，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的。对，
身边的父母家长不会逼婚吗？
哦，完全不会耶。
他们就非常民主的，很开明的，就看你们两个年轻人自己去面对。
对对对，他说这是你们两个年轻人的事情，你们自己决定这样。
那你刚才有谈到说，后来决定进入婚姻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是什么事啊？
哦，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先生的生活都是很忙，然后晚上睡觉的时间其实就是各睡各的。但是后来啊，有一天我发现我竟然怀孕了。这是我做梦也不可能会相信的事情。我想说怎么可能我怀孕了，然后我就想了很多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先生跟我讲说我很讨厌小孩。
哦，先生这样子说啊？
对，他很讨厌小孩，他说有一个胖胖就好了，就是我的大女儿，一个胖胖就好了，因为胖胖很乖，跟他感情也就已经懂事了，所以他不需要再花那么多力气去顾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所以有了之后我就会想说糟了，我怀孕了，我们生活会完全改变了，我的男朋友能够接受这个孩子吗？可能不行诶。然后我就非常的害怕，发现之后我就闷了一天，我什么话都没有讲。然后我的男朋友去上班之后，我就在客厅里面祷告，我说
祷告
祷告，向神祷告，
跟那位你不熟悉的神祷告。
是跟不熟悉的，因为我已经没有人可以帮我了。我都知道说我今天如果跟我爸讲这件事情，我爸会怎么回答我，我今天如果跟谁讲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回答我，我都知道。我唯一能够寻找到答案的可能就是祷告，向这位神祷告，神你来帮助我，你告诉我吧。那一天呢，我就把我的问题都放在神的面前，因为我好多问题。第一个，我男朋友的家不知道我离过婚又带一个孩子，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每次出现都是跟他们很和乐的吃饭，完全没有任何坦白，找不到时机又怕嘛。第二个就是那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说家里有需要一笔钱要交什么贷款之类的，哇，财务问题来了。第三个，我男朋友能不能接受这个孩子是一个问题。第四个，我们不打算结婚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种种的问题让我觉得很无助。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有两个问题是，我第一次跟前夫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是未婚怀孕，现在又发生了一次。第二个就是，我前夫他的家里面是帮人家办事的，就是
办事是
公庙，
哦，公庙
帮人家办事啊，
消灾解厄之类的。
然后现在我的先生他的家里，就是我的公公，其实他是在公庙里面帮人家盖那个符咒的印章的。我的大姑就是我先生的姐姐，她也是在庙里面，她有阴阳眼可以看得到一些东西。我想说哇，怎么这两点一样的发生，我可以想象说一个悖逆任性的人，他的这些生命中的问题，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去学会的话，他在他生命中会一直出现在同样的问题直到他学会。所以我在面对这些问题说我怎么又陷入这样子的情况当中，而且这些情况都是我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我没有钱结婚，我没有钱再去面对一个孩子去带领他，然后呢我现在生活状况是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有多余的能力去向我男朋友的家里去解释这一些。那神你告诉我，我应该去怎么去解决这些东西，你来帮我处理吧，因为每一个题目对我来讲都是难解的题目。然后我就大哭，因为我想象到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所谓基督的家庭，但是我从来不认识你，对我来讲就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到现在我真的需要你了，你告诉我怎么样去亲近你，我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我那么任性，你帮助我，我愿意放下自己来到你的面前。然后我就开始大哭，哭到啜泣，然后为自己认罪悔改，我自己之前所犯的一切一切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在啜泣的时候，我就听到一句话，他跟我说，我能成就这一切，我都能够成就。
哇，好神奇哦。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忽然有这样的念头，因为这不可能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就自己在心里面听到了这样的话语，当下真的是会觉得很安慰很温暖。但是那个才持续了三秒钟，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真的吗？然后想没关系，神你说的我就相信，我就 follow 你的脚步，我就是这样的心态。
是，所以就是说从小的时候你虽然是有接触基督信仰，可是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是
也没有真实的来经历到他的存在。
对，
但是在这个时刻你发现你多么的需要上帝的帮助，
是
你就谦卑下来了，
是
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又经历了什么奇妙的改变跟带领呢？亲爱的朋友，我们聆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陈丽珍的生命故事。
晨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一生借晨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围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陈丽珍的生命故事。丽珍，我们在上一段呢听到你分享到说自己到底要不要进入第二段的这个婚姻，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忧，那时候面临了很多问题，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想起了你从小你所认识的这位上帝。
是。
那么祷告之后呢，你说上帝给你一个意念说他会成就。
是。
上帝怎么样成就的？怎么帮助你的？
你已经有祷告了，我心里面有平安，我就想说找个机会，第一个一定要是要跟我的男朋友来坦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我怀孕了耶。然后他就说好啊，那生下来啊。月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我想说大概应该怀孕了吧。对，
所以先生那时候有一点心理预备了。
对，所以我已经有预备心，我其实心里面蛮平安的。那你就把他生下来。我说我真的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心里面真的忐忑不安，我好担心。我说不要担心，他还抱抱我。我说不要担心，这个是礼物，我们要把他生下来这样子。
那家中的财务问题呢？之前你有谈到说爸爸那个时候急需要一笔钱，那后来怎么解决的？
加上我们那时候结婚其实是没有经费的，那必须要结婚啊，然后结婚的经费还有爸爸的需要，那时候大概是30万，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爸爸就找我跟我的男朋友那时候回去， 他说哎，我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啊，因为你是长女齁啊，你是那个长姐夫，所以我们先来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后来想一想就贷款。我的先生愿意贷款然后帮助我的父亲。那因为我们评估过我们的财务状况，我们可以用月分期。因为他信用不错，所以他可以用低的利率去贷到这样的钱。那是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的。那一切的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很平顺的解决。那时候我也心里面产生非常大的感谢。为什么？我先生是说这句话是铁公鸡，他可以为了超商两个特价的凉面省五块，跑好几家超商去找，因为这家超商可能只剩下一盒凉面，省不了五块，所以他跑到大老远就跑到别家超商，然后去看看，哎，有两盒凉面，好，我就买这两盒省五块。他是这样个性的人，可是他居然愿意为了这样子，就是我的父亲的这样子的问题，还有问我们结婚的事情去做这个贷款。对他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竟然发生在我眼前了，
就觉得哇，上帝在做奇妙的动工。
是
上帝好像一点一滴的在改变，
对，
在转化，在扭转这整个过程。
对，
那后来呢，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南方那边的家人呢？
南方那边也是原本本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然后去跟先跟公公讲，他就说 OK 啊，我可以接受啊。他有问一些问题，说你跟你之前的家庭还有联络吗什么的。对，然后说是没有联络啦。对，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很单纯，我过了生活，他们过他们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后来也很平和的接受。后来在聚餐当中，我第一次带胖胖，其实我的内心是更紧张的，因为我是中间人。对，然后胖胖是我的孩子，我又怕两边都会伤到，或者说伤到小孩，但是没有，他们很热情的去款待我的大女儿，很热情的去接受她，然后跟她聊天聊功课，公公啊，我的大姑都对她很好哦，所以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这个问题居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的长远，是这么高的越不过的。对，然后我们就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办理了一个结婚，对，结婚的仪式在饭店里面，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哎，我们的目的就是大量的去邀请我先生这边认识的朋友跟同事，还有我公公这边的一些亲友，让他们也能够去看到说啊，我们那个在教会里面平常是怎么样唱诗歌的，是怎么样相处的。我们希望能够是办一个爱的一个聚集。
小的时候你虽然说自己是第三代基督徒，但是我想你当时压根不会想去传福音的。
哦，不可能。
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传福音这么的重要？
因为在这个祷告后来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我经历了神的应许，第二个我亲眼看见神是在这里面动工，然后慢慢的去在我们中间然后改变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如果今天我如果没有经由这个祷告，用人的力量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跟问题。但是这些事情居然就这样子很顺利的迎刃而解，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所以我愿更多不信主的人，还有在主内但是不是很了解这位神的，多去了解我们这位神。
丈夫是不是你的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
啊？没错。是
是。那各位分享一下先生的信主过程好不好？
好，在结婚之前呢，我还是有去偶尔到教会聚会，然后我会拉先生说哎，陪我去聚会啊。他出于人情就说好，那我陪你去。然后每次聚会完我都会问你哎，今天有没有感觉？没有哎，真的没有任何感动。有一次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决定要信主啊，他跟我讲说你不要给我任何压力好不好，这个信仰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全世界的人都已经信基督教了，我一定是全世界最后那个人信主的啦。然后我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祷告我的，那有一天可能在你身上就会承受奇妙的事情。那直到有一次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 一篇讲道，他就很理性的去思考，他说人跟神呢就好像电脑跟人在操作，你今天去按 A， 电脑就是乖乖的显示 A， 电脑不会问你说哎，你为什么要打 A 吧。所以你想要去了解神在想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无法测透的。对他 好像是一个 key point， 他忽然就哎明亮了，忽然懂了人跟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然后整篇讲道听完，他还去找那一位牧师去 search 他所有的 YouTube 讲道回来自己听， 让我对我来讲说，哇，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他居然会去找讲道来听耶。他把三篇听完就跟我讲说，我有感动要受洗了，他就这样子决定要受洗了。
这个是发生在结婚之前，
结婚之前，
是
我没有逼迫他哦，因为我不想说、逼迫来受洗的或逼迫去相信这个上帝，那是不好的嘛，对不对？
是是是，
对， 对，然后让就神你帮助嫁给一个基督徒好吧，给我这份礼物，让我嫁给一个基督徒，神应许了。
那个时候怎么想说这么渴望要嫁给一个基督徒呢？
我相信圣经里面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如果我相信神，我去背这个重担、另外一半他不相信神，他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背这个婚姻里面的重担。如果我们面对的神是我们有共识，有一个同一个方向，诶，这个路是非常的轻，是轻省的。如果今天我信主你不信主，我们去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看法，那个路绝对走起来是很辛苦的。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一个痛哭的那个悔改的祷告里面，就想说我不要再面对这样的那种挣扎，信跟不信走在婚姻里面好辛苦哦，主啊，你就给我一份礼物，就是我希望能够嫁给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走这个婚姻的道路，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吗？
结果神真的就成就了。
是
后来丈夫听到了那一篇信息之后，带给他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后来也决定信主受洗。你真的就嫁给了一个基督徒。
是，
而且更美的就是说，你们不只是信主受洗了，你们也愿意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是，
所谓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家庭？跟一般的家庭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请丽珍也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是就是建立在基督的话语里面，圣经里面其实说神就是道嘛，神的话语就是道，就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面对这世界上的一切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思考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的这些知识啊，这些能力智慧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如何能够一家人手握在一起，照神的话语这些教导去面对这些问题呢？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家中的磐石。神的话语就是读圣经，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话语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夫妻一起读圣经，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用这个话语来祷告好不好？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沟通，因为小孩知道在里面他可以得到喂养，就是他心里面知道，就是说这个真理，神是用这样的真理教导我们的，学到这样的真理去面对我现在面临的困难，慢慢的就会在他生命里面慢慢的滋长滋长滋长，因为会去影响到他的生命嘛。那我们夫妻会彼此的分享，诶，我今天有好大的感动哦，我把这个经文分享给你，好，今天祷告的时候我有得到怎样的感动，我把这样的祷告告诉你。然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或是有一点彼此有点小小的纷争争吵，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我们就牵着手祷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迎刃而解了，那才是真正夫妻同心。
所以所谓基督化的家庭，就是以圣经的原则来经营你们的婚姻生活。
是，
我想哦，丽珍，你进入了这个第二段的婚姻跟第一段的婚姻，我觉得是天壤之别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经营的方式有差，
是
这个系统不一样了，所以它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不同。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害怕，因为曾经经历过第一段的婚姻是失败的，会不会曾经有过恐惧啊，担心自己会不会又面临同样的状况等等的？
因为其实我的个性其实是承袭了我父亲那样子负面的个性，我很任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情绪化、控制欲非常强，这样的女生她只我常常想说我真的适合婚姻吗？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不适合踏入婚姻耶，因为不要说我以前的前夫啦，我今天如果换成任何一个男生，我都会面临婚姻的状况，因为没有一个男生愿意被女生这样的糟蹋，是吧？就是想干什么就放任他干什么，然后很任性，然后又瑕疵很重，这样子控制欲很重。 但是我的先生不一样，他是一个所有都要计划完整，然后思考又思考，而且他执行的时候动作会非常缓慢的。在世人眼光你会觉得你们个性完全不合嘛，我们个性就是不适合在一起。在神眼中，你看神创造一切其实都是美善的，你们两个成为一体哦，是互相帮补，我跟你要结合在一起，共同利用自己的优点去解决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这是正向的成长，就不再是以前就是负向的成长。对，
是访谈的过程里面你常提到自己的个性，然后比较强势一点，然后速度很快，我想你决定事情应该也是蛮快的，比较果断的那种的。
是。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他教导一个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同教会顺服耶稣基督。谈到顺服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多的女性不是很理解。
是。
那你怎么看待圣经讲的这个顺服丈夫呢？特别是你的丈夫是一个慢郎中，而你又这么的快速，你要怎么顺服他？
刚开始我们的角色是这样子的，我是头，我来想，你来执行啊，你只要乖乖听我就好，因为我思考非常快。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哎，不行哦，这个圣经的神的教导是这样，是有道理的。女人就是要有顺性，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有这种温柔的一个个性，我们必须要成为先生的助手。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检视自己的个性啊，我应该要成为一个顺服的女人来帮助我的丈夫，不然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被我打压就对了。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他会真的是越来越退缩，越来越退缩。所以我真的发现我的强势完全是不对的，我应该帮补我的老公。例如说他现在变成说，我希望他能够多多的上台，然后我在后面帮他做幕后的工作。蛮奇妙的是，他其实是研发的，研发人员，研发人员他就是面对着电脑，不太跟人沟通，然后也静静的。我是业务，就喜欢跟人家沟通啊，喜欢有那种镁光灯。但是那时候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动是我要在幕后做一些幕后的事情，但是我老公要上台，上台对大家报告，上台对大家发表。我就觉得神的用意是什么，太奇妙了。我的才干不在那里啊，我的才干应该站在舞台上面啊，讲台上面啊，我先生才干不在那边啊，他不是一个习惯上台的人。但是神说 No， 我要你们知道在婚姻中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的。太太，你要去练习，练习你是成为一个帮手，帮你的先生设想，弥补他的不足，而不是拖着你的先生往前冲。因为以前我总会看到我先生做事会说，啊，你怎么那么笨？哎呦，你动作怎么那么慢？久而久之，我真的觉得他会被我念话，会越来越笨，越来越，因为他已经不思考了。后来就是我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想说不行，我要退后嘛。所以有时候我发觉开会的时候我不开口，诶，然后我先生发表，我就在旁边想说，哇，他怎么会这么有智慧，这个是我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可是他能够分析的这么的完整，而且是依从圣经里面的原则来做分析，我看他的眼光就会越来越会有那种钦佩。可他现在上台连稿都不用准备，他上台就变得非常有自信，然后他准备的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因为他现在已经非常熟练了。我还相信说，啊，原来我放手神才能出手，让我的先生慢慢的成熟，神带领我这个老婆，哎，你要恢复你的顺性，恢复你的温良，成为这个家庭的帮补。女人跟男人本来就是有在家庭中的一个使命跟角色，你们就是照着这样的角色去做，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在前面等着你们，就是这样。
是，哇，好棒哦。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访谈的一开始呢，丽珍你就谈到说，哇，现在生活里啊，家庭里啦，还有你跟丈夫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你们全家都沐浴在上帝的爱当中。
是。
神的话来建立的婚姻跟家庭真的是充满祝福，
是
充满爱的。而我也知道说你们的这份信仰其实也影响到你们周围很多的人。
是。
爸爸以前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后来爸爸的个性好像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
是，就是我的父亲的个性是那样子的，然后我们家其实都没有去教会，有教会生活。那直到了有一次呢，我姑姑需要一个场地来做生意上面的一些之类的事情，他就发现了一间教会在地下室，他就去跟他借场地。 传道人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们家可以来聚会耶，要不要试试看来聚会啊，这礼拜天好邀请你们全家都来。全家就真的去那间教会聚会了，不只是弟兄姐妹这种感觉很好啊，诗歌啊里面的讲道啊，让我们认识说，哦，原来我们相信的神，我们信仰的神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可以这样从里面慢慢的认识他。那父亲也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改变，直到他我们全家都受洗了，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让我父亲生命的渐渐有不同的改变。那就是一个有点像军人的个性，也是一样掌控快速急性子容易暴怒。但到后来呢，本来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个父亲的爱，但后来他转变成一个能给父亲的爱又可以给母亲爱的一个角色，变得温柔，他一个柔软的心，能够体会到别人，包容到别人，哎，这个是他生命里面的转变。
所以你们现在跟父亲的关系真的是变得很不一样了。
是。
那么母亲呢，在你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
是。
一直到你国中的时候，妈妈再次出现。后来你们跟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呢？
哦，后来她出现，然后跟我爸办理离婚之后啊，她就人又消失了。直到了2010年那个左右。哦，有一次我们家庭在聚餐的时候呢，忽然我姑姑就问，哎，你们都没有跟妈妈联络齁，都没有妈妈的消息齁。我们说都已经过这么多年了，没有人跟她联络吧，就开始谈论妈妈的事情。我妹妹是比较行动派的，她就直接到台南，因为我妈妈的娘家是糕饼铺，她就去那边就找妈妈。结果因为大家都成家立业了，老人家也都过世了，就是已经解散了，就是没有在那边再维持这个糕饼铺的生意，只好在那边留一张自己的资料，留一张纸条给邻居说，如果他们有亲人回来的话，麻烦跟他讲说，哦，我们在找他，请他跟我们联络。没想到过没多久接到我妈妈的电话，她亲自打电话给我妹妹说，哎，你现在过得好吗？然后现在情况如何？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有联络。可是她后来在隔年就发现她的胃很不舒服，去检查之后发现是胃癌末期，然后就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上帝巧妙的安排耶，就他发病前的前一年，我们居然会忽然去想到我的母亲，跟他联络，能够跟他在这生命的前一年彼此能够有这样的交通，等于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好棒的礼物。
妈妈也都知道说，哇，你们都成为基督徒了。
是。
在基督信仰当中，你觉得一定要紧紧抓住的是什么？
我觉得紧紧要抓住的是在神的同在里面，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会要求自己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但是神的同在是什么呢？不是说，哦，我读经完祷告完我就过自己的生活，不是的，是持续让自己的心跟基督的心能够连在一起。例如说我帮我的宝宝洗澡，我会说，神啊，谢谢你，这是你赐给我的产业，赐给我的礼物，求你与他同在。就是随时随地，当你这个心跟这个基督的心相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世界上你怎么看是美好的。我们真的把所有的事情，我们甚至我们国家，甚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交托在这个基督里面的时候，你会去发现到基督的同在是会改变，不是用你以前眼睛所去看到这些事情，你会用基督的心为心去看这些人事物，不只是看，你会在里面找到答案。
是，我知道你现在每一天都读神的话，
是，
然后你有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是不是？
对对，它是一本叫做五年读完一本圣经，姑姑就送我这本书，我打开看，就是空白的笔记本嘛。好吧，既然我姑姑都已经送我一本了，那我就回去用用看。我看我研究了一下，哦，它旁边其实有一些你今天要读经的一个进度，例如说十章的一节到十节，哦，短短的而已。 OK， 好，你要去想这一段经文里面给你的金句是什么。再来呢，它有三行空格，就是第一个你要去写你的思考与感受，第二个写今天重要的事情，第三个是写圣灵的指教是什么。我发觉一路一路走来，每天去咀嚼这个神的话语，哎，就好像喝一杯高档咖啡一样，是那样子的香醇。我们之间哪怕是得到一句话语，哇，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多大的力量。所以我就已经上瘾了，每天都要跟神有一个约会， 就觉得有一个好棒，就是好好吃，一片接一片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在想要吃进神的话语，得到他的喂养。每天去读一小小段，只要花15分钟，但是里面得到的力量却是大的。神看顾的每一个步伐，然后在里面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有一个很棒很深爱的关系。
是，所以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
对，所以我很喜欢往前翻，往前翻不但是数算神的恩典，还可以看到说原来你在里面这样子是这样得着，是越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
是，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的生活就是在与上帝同行。
是，
你与上帝一起走，走过你的每一天，而且是依靠着他所给你的话。
是，
看见上帝在生活当中那个满满的祝福。
对，
那我想呢，在今天的节目要进入尾声了。丽珍，你从前在工作上非常的努力，要把旁边的人都挤掉，但是现在你在教会里面，你做一个执事，你不断的去跟别人来分享上帝的爱，是不是也可以就着你自己的经历对听众朋友说鼓励的话呢？
哦，过去经历的这一些啊，其实在我里面我看其实也是好的，因为我能够经历这一些，然后走到主的里面，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在这些经历里面，我可以去品尝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有一个经文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我们都看为对。好，我觉得这样对我是好的。好，我对未来的规划，我决定念的科系，我决定我婚姻，我几岁结婚，我该不该结婚等等，我都觉得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道理都会教导人说，你这样是对的啊。但是你要回头，当我回头看圣经里面教导，圣经你觉得是一个古老的书籍，但是它却是完全可以用在现在这个时代，每一句话都是这样的精准。不管我在过去我是一个这么样会喜欢就是照着自己心意来行事，然后自己来筹算自己生命道路的，直到如今我还知道，原来我的道路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上台分享就是在传道书那边，他说一切都是空虚的。我会回想我过去的一切都是如此空虚吗？诶，是真的诶。我每天每天，赶时间赶行程，很多的约会，有很多的谈话，就像那个仓鼠一样拼命的往前跑，拼命往前跑，可是再怎么跑我没有办法往前哦，就像在跑那个轮子一样，我还是在原地踏步。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很努力，钱赚了又花了，我到底在这上面上得到什么生命的价值？直到了如今我才发现说，我的生命价值我找到了，就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怎么教导我呢？我要怎样的付出，我要怎样的学习，我要怎样的给予，能够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家庭，在我的服事当中，能够得到这种真正来自于属天的爱，这是丰盛的，这是不会失去的，这不会让你觉得说，我给了自己就没有了，是给了自己反而得到更多的，这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丰盛。
是，我就想到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他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
是，
这个全备就是说一个人的个性，他的生命，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交友，他的经济状况。
是，
我觉得透过丽珍你的故事，就让我看见了神的救恩真的是如此全备。今天非常感谢你在云彩飞扬当中的分享。
谢
谢，
谢
谢你。
谢谢。
云彩飞扬，今天英如跟你分享的是陈丽珍的生命故事。丽珍从一个强势、自我中心、只信靠自己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谦卑、温柔、忍耐，而且天天来寻求上帝话语的人。这样的改变，我只能赞叹上帝的奇妙和伟大。 我想到圣经的约拿书二章九节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还有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生命能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他可以改变，不是单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干，而是在乎愿意怜悯人的上帝。所以呢，我们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救恩。我真是盼望这带来改变的救恩，今日都能临到你我的生命哦。那么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已经取得了陈丽珍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来索取丽珍的故事 CD。而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很有系统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路来学习。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陈丽珍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也欢迎你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点选收听，也可以下载云彩飞扬还有其他的好节目哦。最后感谢约书亚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亲爱的朋友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